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篮球魂这个关心中外篮球赛事的优质频道，我是主持人尼欧。今天呢，我要和另外一位主持人麦克来聊一聊最近篮球事件发生的大小事。哎，麦克，哇，很久没录音了，你最近在忙？你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在忙着研究马法达，
星座你也略懂就对了。
哎呀，我就准备要开一个星座的节目了。
你真的是什么都懂就对了，
差点去算塔罗牌了。
哎，塔罗牌听说蛮准的，你还是你下去算一下，跟我说准不准这样。好啦，这个很久没有录音了，这个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上一次录完之后呢，我跟麦克觉得感觉好像是我们的第一季啊，就是我们录的 Podcast 的第一季，好像算是一个画下一个。那个逗点哈，那可能因为 NBA 也休赛季嘛，那我跟麦克就各自有别的这个事业在忙碌啊，奔波啊，那所以呢，这一集有点像是第二季的这个热身嘛，那所以麦克就跟我讨论，觉得说，哎，我们接下来这个录的这个内容啊，跟这个主题要多元一点，是不是？麦克，你觉得我们之前是不是可能 NBA 琢磨太多？我们今天来录点台湾篮球，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最近觉得要想录什么就可以录，就是也不用限制在什么主题上，只要跟运动有关应该就可以了，我觉得。
哦，所以到最后可能运彩你也会录一下，对不对？
或是什么美式足球啊，或是 C 罗回曼联啊，都可以录吗？
欸，你真的是这个运动百科就对了啦， Wikipedia， 好啦，
Sports Google。
好 ,Sports Google 是，好，以后这是你的新的这个昵称啊，对对对， Sports Google。
运动谷歌。
这样也是挺不错的啊。好，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因为这个我觉得看一下 NBA 休赛季好像发展其实好像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热烈或有趣啦，那反倒是台湾篮球好像这两年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感觉可以来稍微讨论一下。首先呢，麦克，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啊，这个最近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球员薪资透明这件事情啊，终于在可能经过一个多月之后，由这个工程师开了第一枪啊。好，我先不要局限问题，
然后开了第一枪之后就功成身退了。
好，这是一个梗就对，功成身退。好，我先问看，你觉得对于薪资透明这件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以职业运动来说，假如说台湾篮球是真的职业化的话，真的职业化，因为这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嘛？所以我觉得，只要是真的职业化，那确实薪资透明应该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时间点来说，是不是现在？问号，现在有没有比较好？问号，但是工程师现在就公布？惊叹号。
好，所以你刚刚说很重要，要说三次嘛，就是说台湾篮球如果真的职业化的话，所以其实你是有点concern的嘛。虽然我们名义上好像是职业化，但其实很多内容都没有那么职业化。这解读是对的吗？
就是它看起来很像职业篮球联赛嘛。你要说它是真的职业联赛，就是你现在出去问所有在这个关心台湾职篮这件事情的人好了。我觉得十个里面可能有四五个可能不是那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职业联赛，我觉得见仁见智啊。就他个人可能还是在这个网友最喜欢说的草创时期嘛。
欸，不是啊，我觉得这个草创时期这个词啊，就是譬如说这个中华职棒嘛， CPBL 已经32年了嘛，好像还是被揶揄说这个有些时候还在蛮草创的阶段。那当然其实说实话，中职的这个很多制度规章都已经相对来说上轨道了啦，那倒是台湾篮球的确好像还有些是在蛮草创的阶段。所以如果根据刚刚的脉络来说的话，你觉得应该是说到了一个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大家都要面对的吗？只是说
对，因为我觉得
你说
那你讲可以。
只是说工程师现在就把这个球抛出来，而且是正面炸开，你是有一点 surprise 是这样吗？
我有点惊讶啦，就是我觉得也不是惊喜也不是惊吓，是惊讶，我用字蛮精确的。因为原本我还在也在跟我朋友讨论或者在猜测，就是说因为应该是上个月吧，就是工程师那个 GM Kenny 有说过有抛出这个议题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洗流量啊，或者说这个 不要说引战啊，就是引起大家讨论啊。其实那时候大家也蛮在猜测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9月就公布，就确实他9月就公布了。
对，所以有算是说到做到就对了。
对啊，
所以这点应该要给他肯定，只是说没有想到后续的涟漪跟这个效果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好奇的事情是这件事情，先简单第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绝对是好事，没错。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嘛？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那他公布了，不要说对整个台湾篮球的好处是什么，这有点目标太远大了嘛？那对他们自己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其实我看不太懂的事情是，就是你这么一意孤行，就是要去公布这件事情，是我会有点感觉是为了想公布而公布嘛？其实公布出来之后，只是让大家来说，哇，谁的钱好高、哦，哇，好有心想要投资这球队。但其实实际上，就是他不是前面那个公告前写的漏漏等一点，然后为什么要公布薪资怎么样 ？A、B、C 什么有的没的嘛。但其实他公布了之后，这些事情也都没办法达成啊，因为只有他一家公布啊。
对，我有一个好奇是这样啦，就是说其实当然我们相信，就是他公布之后，其实在网络上啊，或者说社群媒体上，其实得到很多的好评嘛。我觉得很多球迷其实是很认可的，像麦克说是很认可这样的举措的，因为觉得薪资透明其实好像在这个职业运动的过程职业化的过程中其实是有蛮重要的一步。那从另外角度来思考，我就觉得蛮奇妙，就是说你看 Plus League， 你先不要说 T1 好了，因为 T1 是个新的联盟嘛，他们规章还没有那么完善。那 Plus League 呢，其实其他几支球队也都没有进一步的好像是做出什么反应啊，或者说执行长，或者说联盟端都没有什么反应吗？
有有有，他们有回应啊，
很低调的回应。有回应跟没回应有什么差？你跟我说，
他们没有，他们回应的重点就是说，这个联盟跟球队还是会依照上一次，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议之决议继续进行吗？
对，
他们那个回应的重点就是这个。
他们其实回应的重点就是说，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Plusley 跟这个执行长这个陈建州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他们会在三年内达成这个薪资透明的这个制度嘛，跟这个完成这个规章的规范。那所以其实以时间点来说，可能就是会在明年啊。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麦克所刚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工程师要抢先在这个时候公布嘛，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讨论重点。那另外一个应该是说，也有人觉得说，诶，那其实其他球队他不愿意现在公布，他要等到明年才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人提到，就是或是不管是球团端啊，或是甚至是球员端都提到说需要更完善的配套嘛，但好像没有人去提说到底什么是完善的配套。诶，麦克啊，就你对球团跟合约了解，他们到底现在担心或者说比较在意这个配套可能会是什么呢？
嗯，有没有开个人工作室避税吗？还是我不知道啊、欸、就是我知道很多球员就是蛮有concern的，就像是譬如说，我觉得大家也不要那么抵制这些球员嘛，因为不是有些球迷在网络上就会去站那些所谓的黄金世代嘛，因为觉得因为之前这个杨敬明明哥有说凭什么这件事情嘛。但我觉得大家将心比心啊，就是说球员也是人嘛，那当然有些人会不想被公开薪资嘛，或者说好就算这一步要走，那也是需要一定时间去沟通跟协调的嘛。譬如说原本我们跟球队签的合约里面没有写到这一条说要公开我的薪资，那你今天球团假如说是一意孤行哦，但我不是说工人是一意孤行的意思，我说假如球团硬是要去公布这件事情，那球员假如说不同意，那这合约要怎么做？我觉得会有很多衍生性的问题啊，就不是说好我现在签约前我就已经先跟这个球员达成协议，或者在合约上就注明，就说啊，我们这个薪资就是要公开的、啊，你懂我意思吗？
对，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其实就是避税啦。我们不是说什么逃税或是没有诚实缴税，而是说其实职业运动，我们说如果是台湾这些球员被称为职业运动员的话，其实他的税务其实跟一般人就是领这个月薪啊，或是这个就是年薪的这个税务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啦。就是说你到底是一般综合所得呢，还是执行业务所得呢，或是说你到底有哪些薪资是可以扣税，哪些是奖金的部分，其实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复杂的啦。那我相信其实 在这个不管是 Plus League 或 T1 成立之前啊，以前 SBL 算是一个半职业联赛嘛，那可能他们的薪资或者说他们遇到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大的挑战。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职业化的话，其实很多关于税务的问题啊，这不其实不是只是我们喊烧然后看一看就是哦，高国豪一年可能平均下来年薪有700万，那这样就结束了嘛。那他背后这个隐身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税务要怎么样规划啊，或是说可能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激励奖金啊，或甚至是因为以前台湾篮球也发生过你表现不好会被这个减薪嘛，对不对，或是什么直接这个单方面解约状况来的也有发生过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可能现在不管是球团啊或是球员甚至经纪公司这个方面好像其实都在探讨这个部分嘛，但是好像因为也不算是走得非常的完善，所以好像有点边走边看，是不是？
就像你刚才讲的嘛，就除了你说税，那你说球队这边、球员这边、基金的这边，这个不要说是震撼弹好，就是他们提前公布了球员薪资这一块，我相信可能真的在这一个生态链里面，蛮多人都还没有准备好的嘛。就是说，不管是你球员是不是要开自己个人工作室啊，或者说，哎，那我们要怎么报税，或是球团那边要怎么样处理？或者说甚至赞助商甚至延伸到后面他们讲的这个公布球员薪资是因为接下来的一些什么交易市场 whatever， 那我觉得是有好有坏吧，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爽度破表嘛，就是哇有 gas 很屌，第一时间公布，说公布就公布，没有再跟你演的，然后也不管别人怎么样。那我是真的很好奇，或者我看不懂的事情是，就是这件事情除了爽完了之后然后又怎么样，你说假如说你看到、哦、现在大家都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其他五队跟联盟基本上是不回应或者说低调回应这件事情，那好，假设这件事情就继续到了今年球季末结束了，那他们原本工程师想要公布球员薪资的这个美意或是善意其实也是一样嘛，但是这个不能怪工程师，你懂我意思吗？但你既然大家都是一个同一个联盟，我这样讲讲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在帮霹雳背书啊？
没有关系啊，我们是边缘人嘛，对不对？你们想讲什么讲什么啊、哦、这不是之前我们对不对，
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啊，就是说你一队爽完之后感觉是为了让其他队难看啊，我感觉啦，我个人意见。
没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说其实我理解你的想法，而且如果以我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觉得工程师这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举动，那时间点我们可以再谈嘛，但我觉得这本来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比较悲观一点来说应该是今年啊，特别是在这个球季，我觉得除了工程师以外其他Plus 也五支球队或甚至 T1 的球队其他球队都不会跟进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可能像麦克所说的，就是今年啊只有工程师一个球队公布这个新球员的薪资，所以其实他有一些想要达到的目标可能是没办法达到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工程师的问题嘛，但这就是最后会发生的结果，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但是可能最后还是会稍微差一点啊，没有办法达成他的成效，这个大概是我目前的想法啦。麦克你还有必要补充吗？
就是爽一波而已啊，
就爽一波，
坦白说。
好，没有关系，
对啊，
既然爽完了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工程师的这个薪资嘛，因为公布出来大家讨论最多就当然就是高国豪嘛，对，高国豪就好好五年这个3500万、嗯、也算是给足了尊重啦。那你觉得好好这个身价应该是他的不管是球场上表现啊商业价值啊应该是可以撑得起他这份合约吧？
我觉得不太合理啊，说实在话。
你觉得不太合理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假如说你真的要这么职业，因为他前面的那些说明是说有参考 NBA 的一些薪资架构嘛，就是说譬如说占营收的多少啊，那因为他等于意思就是说他是给高国豪这个所谓的这个顶薪嘛，对不 对，然后说该占球队合约多少，但我觉得应该是我说的不合理的原因是其实高国豪毕竟是打了一年嘛，你真的照一个正常之路走他是不是应该要领新的合约，那你不能说凭什么给他加那么多薪，就是你当然你爽可以给他加那么多钱，但是你真的要照制度或是真的照这个 NBA 的模式来玩的话，那我换个角度说，假如你现在就给他这个薪水，那他假如说持续的成长持续的成为新竹的头牌球员，那下一张合约是不是就不得了了？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参照这个国外职业运动的话，好好现在应该算是领这个新的合约的阶段，
新的合约第二年嘛？
对，所以就是说，不管是 NBA 或甚至 CBA 都是嘛，或先经历过一个新人合约嘛，
啊，
那等于是工程师算是诚意爆表，直接把它给等于是顶薪的概念啊，不用领新的合约，直接给顶薪啊。
对啊，
所以这个是你觉得有点比较看不太懂的地方就对了。
对，而且这样会相对来说，他接下来是不是假如照正常的合约或是正常我们理解的 NBA 机制的话，其实这样高吾豪接下来就没有调薪的空间啦，啊，他就是永远就只能领这个所谓的球队的不管是 16% 还是 18% 的薪水，顶多每年调个 5% 8% 的，他没有在一个三级跳薪资的空间了嘛。
对，因为反正根据这个工程师的说法，最高球员最高薪资的球员大概是占总薪资的 25% 嘛，这可能之后除非真的他们要更改说变成 30% 或 35% Supermax Extension 嘛，不然好好的合约可能就没有办法变得更加大张，就是，
不对不对不对，应该说以我的理解是他现在就已经是 Supermax Extension 了嘛，那他以后的薪资成长空间就只有整体球队的 budget 上涨的空间，譬如说好，今年是5000万，他拿 20%， 假如明年球队薪资空间变成是6000万，他拿 20%， 他可能薪资上涨，但他的上涨只有在这个空间上，他不会是从譬如说他新人合约只能拿球队的 8% 变成是 extension 变成是拿球队的 20% 嘛，他没有办法一个本质上大的跳跃啦。
哦，
假如他们真的这么照规章制度来走的话，
我理解你的意思啊，因为我原本的解读是说，他现在算是这个 max 啊，而不是到 super max。因为像 NBA， 他有达到一些条件，比如说什么前三队的话，你是 super max 可以到 30% 或 35% 嘛。但我了解你的意思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以 Kenny 的讲法，他应该就是 super max 啊，
所以就顶了啦。除非说这个他们budget大幅的增加，不然他这个就是上
顶到喉咙了啦，真的啊，对啊，
顶到喉咙就对了，
顶到喉咙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公布最有引起最多讨论，就是说大家都会好奇说，到底这个国豪好好啊 ，Oscar 到底有没有办法撑起他的这个合约价值嘛？所以我觉得第二年大家也会张大眼睛来看，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啦。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高国豪以外，第二高薪的，欸，你记得工程师第二高薪是谁吗？
林育辉吧。
哎呦，
辉哥，
辉哥300万，这合理吗？应该合理吧？
我觉得好像偏低一点点，我原本以为会比较高了，欸，我感觉。
所以应该是说，当这个薪资公布之后，大家都会去做一个衡量嘛，对不对？就是说，欸，这个球员可能你原本预期他，譬如说350、400，公布出来是300，稍微偏低一点。
对，
好，可能是譬如说你可能觉得哎400，哎就出来哦靠700就大幅的提升嘛，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后续的讨论效应嘛，对不对？
对啊，
哦，所以这个可能是以话题来说，或是说以职业运动来说，这个是必要的就对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讨论这个球员的薪水，因为其实像我们在看 NBA 也会讨论说啊，这个谁值不值这个薪水啊，或者说譬如说现在都在看那个庄沃要怎么处理嘛，啊，其实这个球也不坏，坏就是坏在他签的约嘛，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是职业运动很大的一个讨论点啦，啊，那我是觉得，因为其实工程师或是以 Kenny 的发文，以他们透露的讯息来讲，我觉得至少在这个薪资结构上，我觉得他们是做出对的一步啦，就是其实你应该是要画这个合约的等级嘛，然后给一个趴数，譬如说哈，你最高可以领多少，但是可能会往下修一点点嘛，然后再加上什么中产合约、老鸟或者什么菜鸟合约，我觉得这个制度是没错的啦。那只是说，当然我觉得一开始对不对，草创时期我们也不要苛求他太多嘛。那林奕辉我也不知道这个他算什么样合约嘛。那你说签300，那你说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就是个人感觉，我是觉得有点低啦。就是以他的身手去别队，可能可以签到更好的合约吧。
OK， 好，我觉得反正呢，每个球迷心中都有一把尺嘛，之后他们就会衡量，就是说，哎，这个球员到底有没有达到他符合的身价啊？譬如说，代号是250嘛，那有人觉得说啊，这是老将，尊重啊，但有可能觉得说啊，他好像现在上场时间没那么多了，是不是250应该要分一点给其他年轻球员之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啦，那我们这就不一一探究。所以我觉得薪资透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工程师开出第一枪之后，我个人感觉会有点可惜，就是像麦克讲会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其他球团没有跟上。那我是期待说 根据这个 Plusley 的这个规范啊，在第三年或三年内他们会完成这个合约公开透明的制度。因为呢，我想很多球迷对于譬如说联盟最顶尖的球员啊，譬如说志杰领多少钱啊，或者说对不对阿敏这个虽然很多人揶揄他凭什么，但是大家很好奇他这个新的合约大概是多少的价值嘛，我觉得这个会是球迷关注一个重点啦。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刚刚有一件事没有提啦，就是说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公布球员薪资在职业运动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大家都有所谓的薪资上限嘛，那你不管是软上限硬上限，那其实你认真来讲，公布球员个别的薪资是没有屁用的嘛，就是你假如说联盟没有一个薪资上限，就会像是现在这件事情一样，就是他公布了然后嘞没有下一步啦，那没有办法达成什么事情嘛。虽然现在以他们公布的资料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算出来他们本土薪资大概是2200多万嘛，那你加洋将一个人每个月15000块美金，加一加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工程师整体球员薪资多少，但是因为联盟没有相关的规定，就是说诶你们这个球员薪资上限最高是多少，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嘛。那我觉得与其说这就有点鸡生蛋蛋生鸡嘛，就是你要先公布球员薪资还是先公布球员薪资上限嘛。那刚刚没讲的是球队会有些考量的事情，是譬如说其实讲白了就是富邦嘛，那他们一些球员可能是蛮高薪签的，那你说那些钱合不合理，那我觉得只要签约的人跟公司觉得合理就合理嘛，那些钱加进来他那个薪资上限跟工程师比是不会超出非常多，那假如说薪资上要定在哪边，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联盟或其他队这么快公布的一个原因啊。
对，其实讲到富邦啊，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那时候去年啊，黑人有提到说现在没办法这么快公布所有球员的薪资嘛，因为可能合约没有走完，或者说可能真的要在三年之内 就是可能制度规范会比较完善一点的时候再公布。那同时他也提到公布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个球团薪资的上下限嘛，这个应该是个配套嘛。所以那时候可能很多觉得说啊，好啦，因为可能很多球员会在这两三年合约走完，那所以重新签约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联盟薪资上下限的规范。我那时候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没想到这个 off season 的时候，我看这个富邦跟很多年轻球员都重新签了长约嘛，都是三年或是四年的合约。
对，
那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他到最后还是会影响到这个球团这个薪资上下限的结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领队会要喊帕拉肯的地方啊，就说好，原本讲好是这样嘛，然后譬如说我随便，我觉得原本讲法很合理，就譬如说好，你看哦，假如说现在你也先不管什么薪资上啊，现在你就直接公布，我随便讲哦，假设工程师是什么3000多万好了，富邦蹦一个5000多万，梦想家2000多万好了，随便。那对不对，大家第一来是公布这数字没什么意义，数字只是数字嘛，二来就是一定会有这个乡民在那边站说啊，富邦那么多钱什么的，宇宙邦不管，但是就像你讲的啊，那他们现在都续约了，那是到时候状况，我觉得就但这也可能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会不会是工程师看到这个状况就说哇靠，你们要玩这一招，那我就先公布给你们看。
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两边好像真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想法真的是南辕北辙，而且我觉得富邦有一点那种想法，就是说啊，既然这个薪资上下限还没出来前，我赶快跟球员绑新的合约嘛，因为既往不咎嘛，你不能要求我说对不对，这个之前合约作废嘛。假设明年出来一个薪资上限是3500万好了，我相信富邦肯定会超过嘛，对不对？
对。
那可是联盟不能跟他讲说，那你既往你那个以前签的合约不算，你要跟球员重新谈约，这不合理吗？所以可能
还是说有可能是譬如说明年就这边讲3500万，但是随便富邦假如说是5000万好了，但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三年条款内，就是说你三年内要把薪资缩到这个、哦、这也比较合理，
就是再给个落日条款就对了。
对，就不可能我马上开罚嘛，譬如说正常来说 NBA 可能是超一块罚一块的话，我不可能说我工资公布薪资上限3500万，你5000万我就罚你1500万，立马开罚，这也不太合理嘛。就可能说好，你再过个一年要降多少，降几趴，两年降几趴，三年就是要完全符合薪资上限，我觉得这样可能也比较合理啊。
哦，还是宇宙邦说，
我想到另外一个可能啊。
怎么样？
你小看富邦，富邦想说，妈的干，老子有钱，我就付你奢侈税，我脑残。
我刚就在讲，
我是要用心经营这个球队的。
宇宙邦可能讲说，对不对？超过1500万，那我就付1500万的那个豪华税嘛，对不对？
对啊。
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规范其实是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你看，其实中华职棒到现在其实也并没有一个薪资透明的非常完整的薪资透明跟这个球团薪资的上下限嘛，所以其实我是蛮期待 Plus League 或是台湾篮球可以走在中职之前，把这个制度定得更完善一点，那这样可能在
对啊，所以你看，我觉得中职公布的薪资其实就只是给这个球迷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其实对整体来说根本没有影响啊，对不
对？
对，
因为他也并没有要求你这个交易要薪资对等嘛，而且已经七年没交易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或者说什么球队一支球队薪资最高不能超过多少，最低有多少，也都没有嘛，等于是只是说公布，对不对？譬如说你知道这个，就等于就是你知道周杰伦年收入是多少，然后爽一爽，爽一波而已啊。
哦，你就知道，比如说什么陈冠宇领70万，哎呀，被打很多次全垒打之后，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不符合他的身价，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嘛。
OK， 好啦，这个我觉得薪资透明这件事我们谈还蛮多啦，那反正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到明年才会有比较大幅度的这个进展啊。那目前呢，就看这个工程师算是一枝独秀的这个状况。那我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像是这个革命派跟改革派之争啊。革命派觉得说啊，不管啦，就是反正全部豁出去啦，要大破大立这样。那可是其他球团可能觉得是好像是改革派嘛，就觉得说啊，我们要慢慢来啊，把组织架构啊，说配套做好，我们再一步步往前走。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球迷好像其实也变成有点在选边站，但其实我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啦，因为其实大家的目的都是希望台湾篮球可以变得更好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后就可以再好好来观察观察。好，下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我想要问一下麦克啊。欸，麦克啊，之前很多球迷在讨论，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啊，台湾篮球可能从职业加半职业总共有是17支球队嘛。那可能很多球迷就觉得说，哎，这球队太多啦，到时候必有什么幻神大军啊，因为譬如说可能像这个张志峰嘛，峰哥就讲说，欸，很多球员他都不认识啊。对不对？或是很多人觉得像是这个许志超啊、鸟总就揶揄说：“哎呀，你只要会左手上篮，可能就有机会，对不对？被选到。”所以是不是很多球界人士是担心说，好像这个球员的素质跟球队可能会太多？你有这样的担心吗？
我啦，生命总是会找到出口的。
所以你是蔡其昌那一派的是不是？
我觉得还好啦，这个要这个对不对？他说蔡其昌说什么要启动才有未来嘛，
哎，对对对，因为以前都没有启动嘛，现在启动之后我们边走边看嘛。
说实在话，17队是有点略多啦，那你说球员水准可能平均下降，但是我觉得打起来也不会到非常非常难看啦，因为毕竟对不对，之前这个未来播什么甲组联赛还是有人在看的嘛，对不对？你看那什么王南贵啊、小月这种也是打的也是蛮开心的啊。那我觉得以对啊，葛继豪啊，对不对？那我觉得你就让他们打嘛，打一打，你不管是谁合并谁啊，然后怎么样 merge 啊，那谁自然而然被淘汰，那我觉得都好啊。就是其实之前有跟一些球员聊天，其实以球员来说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嘛，那你至少17队你一队算12个球员，其实就多了这么多洞，那其实可以让更多人继续延续他们的篮球路，或者说一些其实原本可能没有机会打职篮球员能有机会站上这舞台，我觉得都好啦，那就是顺着看他发展嘛。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反正现在有很多机会，那其实球员就好好自己把握这个机会跟舞台啦，但如果真的不行还是被淘汰，或甚至球队如果经营不善之后也是会被合并啊，
对啊，对啊，
就被这个消灭嘛，是不是？
对啊，就跟之前那个一堆人来开蛋挞店或开什么青玉翡翠柠檬嘛，大家都可以开啊，那开完谁最后能继续留在街角，那就是那些人厉害啦。
哦，所以反正你是达尔文这个市场淘汰派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担心，也不用说控制球队的数量，反正就是最后市场会给一个答案就对了。
对啊，就是你且假如说你看我们，你也没什么道理，就是就，欸，怎么讲，你也没什么道理不让人家成立球队嘛，就是假如说人家想成立，你可以说好联盟不收你这个球队，那他们去开了另外一个联盟嘛，对不对？那假如说明年又有两个老板想要玩球队的话，啊，这两个联盟都不收，他可以再开一个联盟吗？这件事情是 这个以理论上或以这个法律上你也没办法阻止他做这件事情啊。那他做的好不好，或者说这个大家，我刚才讲选民，不是选，还没选举，就这个球迷会接受哪一个，觉得哪个东西是比较好的商品，就在看着办嘛。
对，我觉得这件事真的蛮妙，就奇怪，以前好像没有觉得说成立球队好像怎么讲，是一个很好的 trendy 啊，或者说成立球队好像是一个好的事业。哎，没想到这两年好像对不对？这个大家都觉得，哎，我也要来弄支球队。这个不管是大的财团啊，或是甚至是一些政治人物啊，或是说可能一些背后有一些势力的啊，或是说跟这个县市政府有很好 connection 的这些人有利人士啊，都想要来成立一下球队。我想说，好像现在变成立球队或是买这个。经营球队好像变成一个显学，就是好像跟我这个三五年前就觉得这个氛围差非常多啊。诶，麦克，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想要一窝蜂的成立球队啊？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篮球跟棒球可能都还是在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协议的基因里面嘛。那其实去年 P League 的成功当然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其实我觉得我相信蛮多人都蛮意外，第一年不管是在收视上或者说在进场观看人数上，其实这个都算是红到不能的红盘嘛。那我觉得有其他队想要进场，我们不要用这个分一杯羹这种说法，想要进场一起把市场做大，那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嘛。那经营球队其实最简单来说，就是其实你经营一支篮球队跟你说棒球队比，其实相对来说你需要的资本差非常非常多嘛，就是你只要有钱，不要说非常非常多钱，你有一点点钱，对不对？在球界有个 connection， 可能就可以帮你拉出一支球队来。那你有联盟打，你可能就是这个 so called 职业队啊。
哦，所以就是说，其实现在要成为一个职业球团的经营者或老板来说，门槛没有那么高啦。所以如果说大家看到就是说去年 Plusley 是很成功的，或者觉得说，哎，我也有这个对不对，这个雄心壮志想要成立一支球队，或者我想要当一个球队老板，那这个门槛不是那么高的情况底下，就是比较容易入门啊。因为跟职业队比起来，因为像棒球好像这门槛就非常高嘛，对不对？篮球相对来说门槛没那么高的情况底下，所以可能大家就前仆后继来成立球队，所以导致目前会有17支球队嘛。那这样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最老牌的 SBL 啊，他很多时候很多球迷之前在猜测说，他可能之后会就是原本可能想说，哎，他是不是就被比方说并购啦，就可能就是说他可能缩编啊，甚至成为这个甲组球队嘛，像你刚刚讲的。但今年好像他还是会维持他的定位嘛，他还是一个半职业联赛。你觉得 SBL 的这个未来会何去何从啊？
我觉得他应该会调整成个可能跟甲组联赛，就不知道他们怎么调整，但是我觉得以后就会变成是类似甲组联赛，或是有可能变成是这个职业联赛的二军，然后可能把它想成 G League 好了。
所以你觉得 G League 这条路是可行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其实你看像台啤、像九泰嘛，然后还有对谁浦原，其实他们在两边都有球队嘛，那其实确实以上场机会来讲，其实他们球员是有多出来了，那多跟多少不管嘛。那假如说你有一个类似 SBO， 先不管他以后的名字要叫什么，先假设他叫 S League 好了， G League 是 S League， 那你说有一些球队不管是你单一球队人就够的去报 G League， 或者说甚至可以像是真的像美国一样嘛，你可能是两队的年轻球员或上不了场的球员，你并一队去打 G League 也可以啊。那你再加上一些比较这个传统劲旅，这个老球皮需要地方流流汗的什么什么广胜哦，还是什么之类，那就广会啦，你就并在一起打嘛。那其实我觉得也不难看啊，说实在话。
所以你觉得 eventually 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像是甲组或者说 G League 一个可能就是培养年轻球员或是这个老球皮，可能就是不能说复健啊，就是说可能他可能要调整状况的一个舞台就对了。
对啊，或者玉龙这种台银这种不想打职业联赛的球队，他还是有地方可以打嘛。
好，那所以职业联盟的规模应该会停留在 Plus League 跟这个 T1 这两个联盟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两个联盟
第三个吗？
还有第三个是不是？ 这蛮恐怖的。
你觉得会有第三个吗？
欸，我原本是没有这样想啊，但你刚刚讲说，哎，搞不好明年又有两个老板想玩，然后要搞一个联盟，我想说这真的太恐怖了。台湾真的有这么多联盟也是这个很屌，虽然不敢说可以超日赶韩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篮球联盟，我想说台湾篮球这个蓬勃发展程度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但我觉得明年两支球队都两个联盟都加队是有可能性的。
真的假的啊？你说还加到第八队是不是？
没有嘛，这种事就这样，你不可能拼一年，两边对拼火拼的时候，你不可能拼一年就收手嘛，你拼完第一年之后一定要加嘛。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两个联盟今年搞不好都还会再加队。
好啦，这样我们就是已经很久忘记这个麦克是这个剧本大师嘛，对不对？这件事我来请麦克。
不要再叫我写剧本了，
不要写。
我发现球迷都说我写剧本都不准。
没有关系啊，那毒奶也行啊。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没有想到说明年这个两联盟还会加球队啊，因为我只是想说这个球队到底，因为已经有球迷在探讨说这两个联盟是不是有几支球队都是比较水分比较高的嘛，就是说可能就是他们数值是会稍跟其他球团稍微有点差距的，那会不会明年就有球团就缩编了？那没想到麦克的意思是说，哦，不但没有缩编，还要加码再新成立新军，因为可能像两联盟都觉得说，啊，如果我有八支球队你就六支我就赢了嘛。你麦克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不对？他们加码
差不多吧，就是譬如说一方面壮声势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不可能说，欸，我去赌博，对不对？玩百家乐，第一把输了，然后我就直接下桌不玩了，不可能，我一定要再拼一把嘛。那你拼第二把的时候，一定会再投入更多的筹码。
所以以你的观察跟你的预测来说，其实两联盟这个火拼的这个时间应该不是一两年啊，起码会有个三，维持个三五年，而且这三五年期间可能两支联盟还会各自想办法壮大它的声势，可能现在六支球队不够就变八支甚至十支，大概是会这样发展就对了。
我觉得会不会到那么多支不太确定啊，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要说他们，就是这两个联盟不要说斗啦，就是竞争好了，兄弟爬山嘛，他们最喜欢这样，就是他们山可能还有蛮高要爬的。因为第一个最简单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相对支出没有像棒球那么高嘛，所以你说当初中华职棒跟台湾大联盟两个大概撑了三四年吧，然后一边倒了嘛。但是其实你说篮球他们要撑，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撑一阵子的，就至少两三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而且你想想看嘛，你要说什么啊，没赞助啊，没有转播确定金，其实 SBO 也没有这些东西很久了，他们也没事啊，也是活得好好的啊，蛮滋润的嘛。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我是不太很好答，我是不知道 SBO 有没有很滋润啊，但我知道 SBO 是活蛮久的啦。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很多球迷其实可能没有很了解 SBO 的架构，就觉得说，啊，SBO 应该就每年都觉得他们隔年就要倒了，其实我觉得 SBO 应该是不会倒的啦。除非说他们真的就觉得说不要玩，或篮协觉得说，啊，算了 SBO 留着也没什么意义的话，他们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想法，不然我觉得 SBO 再打个三五年比这两个联盟打更久都是很有可能的嘛，是不是？
对啊对啊
对啊。好啦，那这样我们这两联盟啊，因为其实最后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这两联盟其实在这个 offseason 都有很多补强嘛，而且可能在行销各方面都蛮上轨道的，啊，或者说有一些引起大家球迷讨论的话题啊。麦克，你就觉得这两个联盟在补强上，啊，或行销上，你哪个球队或是哪一个行销让你觉得有亮点？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对不对？你觉得你自己的感觉就好啦，因为我们没有要，对不对？没有要选边站，也没有要站队，就觉得说啊，哪个联盟做比较好，哪个球队做比较好。但身为一个球迷，你总是会有觉得说，诶，哪个联盟好像做的这件事情让我有感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那个经验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台啤好像做的还不错，就是至少以行销上面来讲，就是不管他的一些 IG 啊，还是说社群上的一些发文，就是蛮，不能说非常非常好看，但是确实就是跟之前大家印象中的台啤不太一样嘛。那你说 Plus League 这边，我觉得工程师跟梦想家这波这个血流成河的操作，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让大家在网络上嘴一嘴，互相吵吵架，就是炒热这些深度，我觉得都不错啦。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工程师跟梦想家这个血流成河，这个应该是蛮符合职业联盟需要的话题跟元素就对了，
就是撇除番茄酱那个部分的话。
哦，不要玩食物嘛，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说实在话，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 logo 对某些球队不对球队的某些人是有他这个特别的意义的嘛。
好啦，所以你觉得这个不算是引战，或者说其实就算是引战也没什么嘛，反正职业运动就是需要话题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波来说，工程师应该算是蛮成功的。
对啊，就假如工程师他自己不 care， 或者说他就是想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他确实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嘛。就像是那个 NBA 季后赛凯瑞去塞塞尔提克人的头到底是一样的，他爽就好了。那你说其他球迷也会不爽吗？那不爽你就不爽了，你能怎么样？
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假如你是这个 T1 啊，你是个新联盟的，不管是什么军师啊、幕僚啊，或者是单纯是个球迷啦，你觉得他们称为一个新的联盟，他要端出什么东西来，会让球迷是有感的，觉得说，哎，你不只是来分一杯羹，而是说你可能真的是也许有机会吸引到很多不管是不是 Plus 的球迷，因为我相信其实有些球迷他是 Plus 的球迷，他同时也会愿意支持 T1 嘛，或甚至是他是 SBL 的球迷，他也愿意支持 T1 嘛。那你觉得 T1 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说你 T1 到底可以端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会让这个球迷觉得说，
我跟你说，
你说
你问这个问题就问对人了，我有一招绝招，
看剧本大师你请说，
剧本大师的绝招。我跟你说，这个时间点只要两个联盟，哪一个联盟先跳出来呛说，干，我们来打台湾一，那个联盟就赢了，因为剩下一个联盟完全不可能打。
不是啊，这个好像钱维军有出来说，
没有，他只是讲讲而已。譬如说假如说是台啤哈夏有人直接出来呛说，那我们就两不用什么几队几队，我们两队冠军赛出来打，因为我台啤就一定是今年冠军了嘛，呛你们霹雳不敢出来打。我跟你说霹雳真的不敢出来打。
你确定霹雳不敢出来打，还是他们不愿意打不愿意打？
不管，反正最后一定是他们拒绝这件事情嘛。但是你先邀请了别人，这个你这个在这个乡民的战争里面就占了上风了。
也不是照你这样讲话，小哈你也对不对？可以稍微跟他聊一聊，看看这个搞不好真的蛮好，
真的
不错的那个、宣传、啊。
我跟你说，霹雳一定会讲说什么啊，大家什么洋将什么不一样啊，你们有亚洲外什么规章什么不管，这个在球迷眼中就是确战。
好，我觉得剧本大师这个不错。诶，那其实讲到这个两联盟对战，其实已经有球迷在觉得说，要不要干脆热身赛的时候，对，两联盟就对不对？这个先以球会友一下，譬如说，因为像高雄这个海神跟钢铁人嘛，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嘛，就要相互竞争嘛，就打个热身赛。对，热身赛也不是像这个台湾一这么真枪实弹的嘛。让两个联盟来，
我跟你说，据我了解，这个不太可能。
你已经了解过了，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连我了解，我了解过了。据我了解，他们连练习赛都不打的。
欸，到底是有什么壁垒分明成这样？是因为
就不知道这的、还是怕输？我觉得我那时候听到他们连热身赛都不太打，我真的有点意外。
还是这个要先藏起来，因为你如果打过之后就没有那个话题啊，也没有什么那个，对不对？可能。期待度了，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快就把底牌亮出来。
就不知道啊，就是听说他们宁愿是跟这个大学生打，或者说
大学队来，
他们可能可以，对，或者说他们可能可以跟 SBO 的打，但是不会互相打，你懂我意思吗？
欸，其实这我是有听说啦，我只是在想说，但是你这个剧本大师的剧本都写出来了，是不是大家应该也可以参考一下啊？因为对球迷来说，我觉得吃瓜群众是不嫌事大的嘛，对不对？你们两个打，看来
台湾一吗？
我觉得不管是台湾一，或甚至是说什么挑战赛，我觉得都可以啊。因为你看，像这个 NBA 现在之后不是要搞个什么挑战杯赛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我觉得
就跟那个什么日本天皇杯一样啊，
就两个联盟有多一点交流，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啦。那当然，我认为好像很多 Plus League 的球迷觉得，以现这阶段的球队战役来说，其实 Plus League 可能相对来说是占优势的，所以我才。觉得麦克刚刚讲说，如果台啤出来呛这个 Plus 不会接招这件事，我是觉得有点 surprise 啊。我是觉得说
不会，他们 Plus 的球迷也不觉得富邦打了赢台啤啊。说实在话，
真的假的？你觉得富邦打不赢台啤啊？
真的啦，不一定哦。
我
不敢讲谁赢，但是没有铁赢的啦，至少没有像富邦赢霹雳这么铁啊。
欸，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跟许哥也算是略懂啊，你觉得如果许哥可以做决定的话，他会不会这个接战？
不会，不会打。
他也不会打。
这个你打了没有意义啊，所以我才说这个是假议题，就是先呛的人就赢了。因为就算好像富邦呛，台啤可能也不会打。
我觉得台啤会打。
这个不可能打的啦、
哦、真的、哦、
这个除非是什么点零出来瞧啊，这个台湾一按点零这种，不然这个不太可能打。我觉得我是老板我也不打。
欸，我问你个问题。
我干嘛打？
我问你个问题、嗯、就你的了解啊，你觉得点零瞧得动吗？台湾一
就是看看要看他到底有没有认真瞧啦，他只要认真瞧的话 maybe 可能有机会吧，就是可能是好，你不要管叫台湾一还是叫什么运彩杯，有机会啊，我觉得。
因为对我了解，就是说点零可能 T1 跟 SBO 是瞧得动的嘛，但是霹雳这边瞧得动瞧不动，
我就 他还好，他瞧不太动，
他瞧不太动、啊、
我觉得
那就没局啦、啊、因为感觉最有机会瞧就他，总不可能找蔡其昌或钱慧娟出来瞧，这不可能吧。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就先呛先赢嘛，就当成是一个公关操作，我也没有真的要打，我只是先讲而已。
好，我觉得各个球团的这个公关，特别是这个 T1 的公关，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会不会最后是什么云豹啊或什么台南出来呛，虽然他们赢不了冠军，但是他们就是先呛先赢这样。
不行，他们呛可能会有反效果，可能球迷会说你先把12个人凑齐吧。
欸，对对，我觉得讲到这件事情啊，欸，你会担心这个新军啊，不管是云豹啊或是这个台南或甚至是这个 Plusley 的两个新球队，这个球员凑不满的问题吗？还是说凑满是一定会凑满，但是可能这个质量会稍微受到大家的这个质疑啊？
凑满一定会凑满啊，然后我觉得质量大家也不要太害怕，工程师去年都撑过来了。
哦，你这也是一次得罪蛮多队的球迷啊。好啦，这个不重要。
不是，
我
的意思是说，你看他们现在公布的球员，其实你说真的要很烂要很换，其实大概跟工程师差不多一样，甚至跟梦想家差不多啊。
好，这个我觉得之后可能我们可以来好好观察一下，虽然我相信很多梦想家跟这个工程师的球迷应该是不会认同你的这一段发言。好啦，你这剧本除了这个
把剪掉就好。
剪掉就好。你除了这个，你的剧本除了这个两个联盟出来呛台湾一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是 T1 可以做的？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原本 T1 做的不错，就是比我想象中好，就是因为原本大家都说 P League Plus League 在这个网络社群上啊，还有新闻媒体上，这个掌握度很高嘛，声量很高。但是其实，在公布薪资的前一阵子，其实这个 T1 整体的新闻，不管哪个球队，不管是联盟还是球队新闻，基本上在 PTT 上是洗版的状态。然后 PD 其实看不到什么新闻嘛，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像是大家一开始想的 T1 这么的行销上这么悲剧哦。我觉得
这一点来说，就是在社群媒体上的观察，我觉得 T1 不能说急起直追啦，但是如果我觉得后续有几波操作还是挺不错的。当然目前可能还是差 Plus D 一点，因为我觉得 T1 每个球团的落差稍微大一些，但我觉得整体来说算是 OK 啦，那我们期待它的后续。欸，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会不会担心 T1 第一季的票房啊？因为 Plus D 去年的票房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嘛，那你觉得 T1 的票房你不会担心？
这灌就好了。
干，有没有做人看得出来好不好？
不是，还动员就好了。而且 T1 场馆都选这么小的。
哦，所以你觉得 T1 这个动员能力是有的就对了。然后球馆又小，所以要塞满不是很困难。
我觉得我会有点担心，但是不会到那种非常非常担心那种地步。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人啊。其实你说实在话 T1 背后这个母企业的，对不对，也是多多少少有点员工的嘛，员工都会有家属或是朋友的，你真的凑不够了，你说开幕重要节日主场日凑凑人，我觉得凑得到了，不会到太惨啊。
好啦，我觉得
假如你连人都凑不满，你就不要想玩职业队了。
我觉得这个跟麦克聊完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新球季我是蛮充满期待的啊。虽然对于这个台湾一是稍微悲观一点，觉得是真的会打不成，我觉得能够打成是挺不错的啦，但可能短时间之内是打不成机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分一杯羹也好，或者是说可能两联盟这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也好，我觉得对球迷来说还是好事啦。因为首先我看了这个 Plusley 今年公布的
赛程、啊、我想到了，
你有什么剧本？
我们 打一个琼斯杯，反正不能邀请外队来嘛，因为疫情关系，你就 Plusley 冠军加 T League 冠军加中华白跟中华蓝四队打。
等一下，你 SBO 的冠军你要给他尊重一下、
哦、好， SBO 冠军也一起进来，然后跟中华蓝白凑一队好，因为这样可能很多主力都在这三队里面嘛，就叫中华队好，这四队来打。 你觉得他们会打吗？
不会，
也不会打。为什么？
这如你所说啊，就对老板来说打有什么好处？而且打对，因为我觉得对于两联盟来说，如果你打输了很没面子嘛，对不对？就没有打
了、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你就不要叫富邦或台啤，你就叫中华蓝、中华白、中华红、中华黄，就是对。
中华
四色，
中华队有这么多，中华队有这么多球员就对了。
你只要不要讲球队，球队老板会比较愿意放心。
我觉得机会不是、
哦、许晋哲率领的中华红打赢了这个杨志豪率领的中华金。
哎，对你讲到这个，你觉得志豪会是好的教练吗？
还不错啦，我觉得。
对，因为他之前其实跟台啤也是磨蛮久嘛，对不对？我只是有点，
我觉得他至少在沟通上会比较没有问题，因为他算是一个蛮善于沟通的教练。你不要把我解读成我说他是 players coach，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我刚刚的想法就是你说他是 players coach，
没有，我觉得他蛮会沟通，而且他至少蛮这个了解球员的啦。而且台啤也算是这个娘家嘛，所以回家应该有一种这种如臂指使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这个 T1 有些教练其实也都蛮有趣，选择蛮有趣的啦。这次我们可以做一集好好来聊一聊，毕竟他们很多是新球队嘛，那可能他们带领的这个不管是教练也好啊，或是球团啊，到底可以到带领出什么样新的这个火花，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好好来这个观察一下。好啦，这个这一集录也蛮久，麦克你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
啊、我补充一个东西。
好，你说。
大家只要在这个国外或是这个所谓的人称国际盘交友账户的话，我推荐大家一个名牌。
你说你等一下，你最近是要转型成这个投顾老师就对了。
不是，我最近看到，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屌。西区冠军 NBA， 我说 NBA 西区冠军
怎么样？
你知道我要讲哪一队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我最近没看赌盘啊。
达拉斯独行侠
赔率如何？
1-29。
等一下，你是觉得独行侠有机会是不是？
有机会啊。
哦，所以1-29这赔率挺好的，应该要就赌一下。
超好的，好不好？湖人好像才1-5、1-6而已。
湖人大家那么看好，对不对？说1-5、1-6是合理的啊。独行侠1-29。
对，但是你想看，湖人假如伤一个的话，其实西区就没人了、啊。你看金块 Murray 受伤，快艇 Lillard 受伤，
所以
然后假如湖人再伤一个，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湖人没有上位的话，可能就是独行侠了。所以1-29先下先赢。
1-29先下先赢，我觉得1-29你丢个1000块进去就赢多少？29,000啊，多爽！
29,000，这挺不错、
啊。对啊，
好啦，这
像那种什么篮网公路1-3、1-4，那个没什么意义啊，对不对？我们要玩就玩大的。
哎、欸，你这是西区冠军还是总冠军？
西区冠军
哦，西冠的有哎、欸，那可以赌一下、
啊
习惯
啊，
因为我在想说、
啊，
因为如果是总冠军的话，你就算打赢湖人，你又不一定打得赢篮网或是公路，对不对？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错。他们国外赌盘好像是开始例行赛的战绩哦，不用打完。
例行赛，
所以我觉得这超可以下的，对，就是例行赛的西区冠军，
反正就是82场打
完
之后就
已经，对对对，
就那个啦，结束了啦。
对，
哎，这样好像也可以下、嗯，因为搞不好湖人就算赢了，他最后也是养生嘛，是不是？
对啊，轮休啊，什么有的没的。
好啦，我觉得这个我们之后去研究一下，再跟这个球迷
好
好。好，
我再推荐给你第二支。
你怎么那么多支啊？就是要看赌盘，
理智上，理智上，
好，
其实可以下爵士，爵士好像1-15还1-16，其实也不错。
如果这样的话，我要下那个独行侠，要输好多嘛，对不对？之前输了，我们要赌大一点啊，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如果独行侠跟爵士，我觉得独行侠不会比较差、啊，我觉得独行侠我会考虑一下。
啊，不然对啊，不然他赔率怎么会这么高？我就觉得独行侠很怪，就是好像大家都看他们没有的感觉。
对，我觉得蛮多人看他们没有的。好啦，反正我觉得独行侠跟爵士的话，因为如麦克所说嘛，湖人没什么好下的嘛。那独行侠跟爵士，大家可能球迷可以参考看看，觉得比较支持哪一支球队。那但我们也没有这个鼓励大家赌博，只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看到了小赌怡情，可以去参考参考。好，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尾声啦、啊。下一期我们再跟大家好好来聊聊，不管是 Ben Simmons 或其他篮球的这个动态。好，大家拜拜。
好，拜拜。